定经过以色列，而且让这以色列这些地方呢就完全臣服在他的底下。那么这个迦南人的特点在哪里呢？首先我们要记得，这个我们姑且不讲最早迦南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起码我们知道，当以色列要进迦南以前，或者说当埃及那个时候，为什么能叫这些这些迦南，为什么能叫迦南人完全臣服，或者腓尼基人为什么能够臣服在他手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段我们知道埃及的实力非常的强，所以武功非常的高强，像兰塞大帝，我们知道他就是从那里出发，然后远征，这个远征的地方是远远超过到大马色了，甚至于过了幼发拉底了，他的目标都是那一带，倒不是以色列。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都是迦南住在这个地方，迦南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迦南跟这个埃及的交往当然就很频繁，所以在埃及历史里面已经提到夏所，还有呢，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帝国叫玛丽帝国，是靠近幼发拉底河，也是在他们的文字里面也是提到夏所，所以夏所可以说是很早的一个城，所以而且是很有名很有名的。那么现在夏所这一带他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特点就是说，当埃及人呢还是用步兵的时候，我们知道最起头用的都是木头跟铁嘛，木头铁就是用弓啊，用箭啊，用枪啊，这种东西都是木头跟铁结合的东西，但那个时候还没用马，而且根本不会用什么，根本不会用这个车辆，不用战车的，根本不会。那么现在呢，是谁发明战车的，或者说什么人教埃及人用战车的？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希腊人也好，别人也好，都是跟谁学的？都是跟后来跟埃及学的。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最好的马是从埃及来的。所以根据历史，我们要知道说整个迦南地就是全世界战车的发源地，明白吗？那么这个战你怎么那么这个战争是发源是那么这些人是谁呢？这些是赫人，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不是好多种人，有赫人、亚摩利人，尤其赫人是最会用战车的。那么我们怎么战车什么样子呢？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翻过来，就是上面这个样子。那这个是考古学家他们找到的一些资料，就是赫人他们打仗完仗以后，他们要留下记录，他们在就留下记录。那么记录你看，你那个时候他用的马，还有你看他的轮子在后面，你看还前面这个有箭啊，有什么的，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在以色列人还被掳在埃及的时候，所以埃及出去打仗，打仗的结果顺便呢就和什么就碰到了这些腓尼基人，就碰到这迦南人，就从他们那里学会了用什么，用战车，本来不会。所以所有这些技术是跟谁学的呢？是跟迦南人学的。那么因着学了以后呢，结果你就知道他们就把这个战车的战术，还有再加上他们后来埃及他们也发明了一些弓啊箭的什么放在一起，所以呢他们其中有一个法老，就在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那么结果呢就是他们呢就用这个办法就把他们敌人一直赶到什么地方，一直赶到幼发拉底河。所以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埃及的版图是一直从埃及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通路是他的。他怎么能把这一块土地拿下来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采用了这个迦南人的这个战车技术，再加上别的，所以呢他就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是因为这个埃及的法老有的强一点，有的弱一点，所以你就知道说，所以什么时候他们弱一点的时候，那么迦南人就可以自主，他们就可以生存。如果强一点的话，那么他一过来秋风扫落叶，一下子到了幼发拉底全部都是他们的。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有一次战争是在米基多战争，所以你大家如果去米基多看的话，你觉得他留下一些的古迹，那就证明说那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法老他们打胜仗所留下来的战绩。那么同样的，你看见他们一下子到什么地方呢？一下子就是到了幼发拉底河。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从埃及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曾有一度 埃及能够统一，几乎可以把那个整片土地拿下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跟迦南人学会了用战车。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今天以色列人如果要进迦南，如果要把敌人赶出去的话，那不要忘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迦南人在战车技术上是比埃及还要先进，是他们引进来的。那现在你看见吗？他所碰的敌人是什么样的敌人呢？就是许多的马匹，还有车辆。所以一直到后来，你知道，你看见为起头啊，起头你就知道他两边打仗的时候，你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这个约书亚呢，就照着神所吩咐去行，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那么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把马杀掉呢？你马不是可以拿来就用了吗？你就可以骑了吗？然后呢，那个车子拿来不是你就会用了吗？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太落后了，不，因为他根本就不会用，根本不会用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办法就是把它全部烧毁，这是办法。因为按理来讲，如果真你真的能够把敌人拿下来的话，应该是什么？把他的马夺过来，把他的车辆夺过来，那你不是也就有了装甲部队吗？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所罗门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用战车，那个时候才开始用马，而且那马多半从哪里引进来的？是从埃及引进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我们讲到米伦的战争，讲到北方的大战的时候，那么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然后他们汇聚在哪里？汇聚在米伦的旁边。这个米伦，我们看这个地图在哪里呢？米伦就在夏所的西边，在夏所的西边。那么这个夏所的这个米伦的水边那里不是很大很多的水，就是一些这个溪水而已。那么然后呢，他们就聚集在一个地方。那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夏所是主导的，然后他招聚大家的时候讲好是在米伦聚集的，在米伦汇聚的，然后以米伦做中心呢，从那里要去把以色列人赶出去。所以他们是有计划的，他们不是只是跟这个以色列人接触一下，见面一下，不是的，他们的目的是一定要把敌人赶出去。所以这一次呢，他们讲好了，就是北方一定要联合起来，然后呢集中所有的力量。那不管那、所以这个读圣经能告诉我们，这个米伦这个地方啊，他那个可以说是就四通八达的，所以360度不管哪一个方向你都可以对付敌人的。所以这个就做地战略来讲，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位置。那这个是好处，也是它的缺点。如果光是步兵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问题，他把所有的这个装甲部队，所有的战车要集中在那个地方。我们的战车呢是最好用的，就是在平原的时候。这个马最没有用的，是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马一跑起来你就不行，就车子一动起来你就输给大家。所以我们知道，这装甲车或者这样的部队，机械化的部队，一面来讲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所以希西在哪里呢？希西就是当约书亚打胜仗的时候，在神整个主宰的安排里面，他们一面要聚集全体，然后把他们聚集在米伦，然后呢能够这个各个方向能够对付敌人，要把约书亚呢一口气要把他赶到这个约旦河的那边去，要把他们完全赶出去。所以这次我们知道一定是计划的，有计划的，而且呢可以说是思考非常周密的，非打胜仗不可。因为这一次打完了以后，那么以色列人就应该永远不能回来了。所以你能想象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幅员，你看西到多尔，对不对？北到黑门山，然后呢整个的北加利利，现在你看他们要联合起来要总反攻。那么第这个把这个南边要夺回来，然后把以色列人再赶回去。所以你知道是这个动作，什么动作？这个动作是一个预备动作，这个动作不是打仗的动作，意思先集合在一起， 明白吗？那真正打仗的，你不能在这里打，你要打要像后来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那你就发现为什么基顺河能发挥它力量呢？因为如果你是在这个以色列平原的话，那是铁车发挥最大效用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敌人现在是在准备的阶段，没有在和敌人，就是他们在准备的阶段还没有要和以色列人交锋的，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你就是整个情势来讲，他不是到了一个战斗的位置，他还在预备当中，还在酝酿当中，还在集合当中。因为你看看，因为这个从四方八面来嘛，但是坏就坏在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很独立。一面来讲，如果你能够真的好好的完全听话也可以，一个命令也可以，但调动起来没有那么简单。所以等到后来，你知道为什么约书亚能够打胜仗呢？就是一个完全合一的以色列人，这个对准完全分裂的迦南人，他们各唱各吹各的调，各唱着自己的调。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就看见说，你已经看出他的败相了。虽然他很联合，但是不过是等于乌合之众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很清楚。那么还有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注意到，这个敌我悬殊的情形是完全超乎我们起头所想象的。我们想啊，第一次战争耶利哥整个的范围有多大？只有六英亩那么大，就六英亩那么大就完了。那么后来第二次打爱，后来打基变，我们要问爱城有多大，基变有多大？那当然问考古学家最清楚了。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爱大概就是20亩，然后呢，这个基变呢大概是20亩。所以对我们来讲，你知道这个这样的地方拿下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起头这些战争或者南边的战争都是小儿科，因为你那个地方不是很大。但这一次你主要对什么？主要对被夏所。那么现在呢，我们这考古学家就把夏所这个城发现了。那发现了以后就发现什么呢？就发现很有趣的，就是它有个上城，有个下城。它这个上城呢，就在周围这个平原的大概130英尺以上。根本在个大的平台上，而且光上城呢就是25亩，就已经比基变大，也比爱城大，也比什么，也比耶利哥大很多了。但是呢，它的北边隔着护城河还有一个下城，这个整个的下城呢有175亩，所以加起来呢差不多200亩，意思就是说是等于20个爱城，等于20个基变城。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人口大概有4万人，根据考古学估计。所以如果大家翻过来看这边的图的话，这个右边的地图，下边地图你就看得出来，这个根本你今天在空中你拍照的时候，根本是一大片的。那么如果大家回去看彩色的话，看得更清楚了。那么今天呢，你到北边的以色列，就最大的一个考古区，就这个区，你不可能找个比它更大的。所以你今天如果去看的话，那是最大最大的。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根本以色列根本还没有耶路撒冷，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们要记得，在以色列已经在北边一个最大的城，甚至于在历史上，你读埃及历史也知道，读别的历史也都知道，是鼎鼎大名的这个夏所城。所以这个并不是好像一个偏远的地方，很普通的，没有，不是的。所以你知道说以他为首，当然打以他为首，你就是建筑各方面来讲，没有话说的。所以在所有的城邦里面，